苏麻辣姑一抬头，发现康熙已经带着人往后边去了，也急忙跟着往前走。他刚刚穿过永巷，就看见两个小太监靠在大铜缸旁边，在那窃窃私语。苏麻辣姑不由停住了脚步，仔细一听，其中的一个说：“那你托老赵求求七王爷网开一面，保出你弟弟来，不就是了吗？”另一个说：“哼，七王爷算什么？没用。那谁管事儿啊？嗨，老赵说了，叫我找纳莫侍卫说说。”刚说到这儿，一抬头见苏麻辣姑站在眼前，我又吓了一跳。哟，没瞧见是苏大姐姐您呐？怎么着，伺候皇上出去吗？苏麻辣姑冷冷一笑说：“哼，别给我打马虎眼，打量我没听见呢。说老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小太监知道他全听见了，急忙陪着笑脸说：“其实苏大姐姐想必是知道的，苏中堂坏了事儿，黄四村他哥也跟着让人拿了，想托纳莫侍卫去说个情儿。”苏麻辣姑不由心中一惊，可是脸上却没带出来，仍然笑着说：“啊，我挡是什么事儿呢？苏克萨哈大人还没革职呢，定的哪门子罪呀？”小太监急忙说：“哟，怎么您还不知道啊？刑部顺天府的人都出空了，把苏克萨哈大人的家都给抄了，说他是什么什么谋反。”刚说到这儿，见那个叫黄四村的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努嘴儿，就停住不说了。苏麻辣姑不由脸色苍白，强自镇定了一下，勉强笑着说：“那这也算是一件大事儿。七王爷待会儿就来奏事儿，求个情不就行了？”黄四村笑着说：“拿苏中堂的，那正是七王爷下的令，他肯去说情吗？”苏麻辣姑这一惊，飞鸿小可呀，也顾不得再问了，就说：“大厨上的阿三不是纳莫侍卫的干儿子吗？找他去求求，没个不成的。得了，你们去吧。”说完便转身匆匆忙忙的赶奔御花园。但是当他来到御花园的时候，康熙已经不在这儿了，太监张万强正张罗着小太监们收拾地下的刀枪剑戟和练功用的石锁石球什么的。苏麻辣姑气喘吁吁的问：“张万强，皇上呢？”“哎呦，您不知道啊，刚才传世的来说，七王爷请议事，皇上让他在玉庆宫候着，就起驾过去了。”一听说皇上去了玉庆宫，苏麻辣姑还稍微觉得宽慰了一点。那儿原来是窝贺当差的，如今窝贺虽然没了，却还是原班的人马，由侍卫郎审领着，临时把敬事房的孙殿臣调来做总管。孙殿臣这个人呐，只是胆小怕事儿一点，其实还是蛮忠心的。苏麻辣姑想了想，又问：“那侍卫上谁跟着去了？”“哟，那我可不大清楚，自然是当值的啦。”“怎么？”没等他说完，苏麻辣姑已经慌神了。“别说了，快打发人去找小卫子，叫他立刻到玉庆宫。你也别在这泡着了，快，要是有人阻拦呢，你就说是奉旨前来试驾的，我这就去慈宁宫，没个不准的。”张万强从来没见过苏麻辣姑急成这样，简直都有点语无伦次了，不由也吓得慌了神儿，一边吩咐人去找魏东亭，一边说：“得嘞，你们快收拾完了也来。”回身便直奔玉庆宫。再说康熙刚才练了一阵刀，松了一下身子，听说杰叔他们求见，心想可能是我交给他的那个任务有了结果了，就随便披了一件驼色的纱袍，起驾往玉庆宫而来。 索额图、熊次履、太壁图等几个部院大臣在殿外恭候见驾，见康熙来了便一溜跪下。康熙惬意地登上台阶，朝索额图笑了笑，但是他发现索额图脸上的表情却有点异样，是用那种眼神看了自己一眼，不觉心头一愣，急忙跨步进殿，却见鳌拜和杰叔并排跪在地上，心中不免疑窦顿起。他迟疑着停下了脚步，稳定一下情绪，若无其事地坐到中殿的御座上，淡淡一笑说：两位爱卿平身说话，七叔请见，有什么事儿要奏啊？杰叔抬起头来，看见康熙犀利的目光，急忙躲开了，跪着低下头说：苏克萨哈请守寝陵一案，奴才等已经拟过，奏请皇上降旨。康熙一听，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他瞥一眼鳌拜，见鳌拜在那一本正经的站着，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心知事情有变，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说：怎么奴才等呢？朕不是只派了你一个人去问话的吗？不过既然你等已经会议过了，那且独奏者给朕听听吧。杰叔用颤抖的手展开了折子，资奉指示。刚读了半句，康熙一摆手，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行了行了，朕的批语不劳你再念，你们打算怎么发落苏克萨哈呀？
奴才等思之再三，苏克萨哈身为辅政大臣，受先帝重托，不知仰报天恩，却大肆狂吠，欺鸟主上。
慢，朕没听清楚，你再大点声。他是又惊又怒，咬着牙又说：这么大的罪该怎么处置呢？杰叔一看康熙变了脸色，越发害怕了，回头看看鳌拜，鳌拜虽然笑嘻嘻地盯着他，眼睛里却露着凶光，不由想起了那只被他捏变了形的高脚银杯，于是便硬着头皮接着说：
七秒主上理应以谋反论罪，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一言既出，偌大的玉庆宫像古墓一般死寂，只有殿角的一尊镀金西洋字铭钟机械的咔咔的响着。殿外跪着的部院大臣们面面相觑，索额图强压着极其紧张的心情，小心的听着殿里的动静。康熙两手抓着椅子背，已经捏出了汗水，他迫使自己没有拍案大骂，沉吟了一会儿才问：
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不过是言语激烈了一点，怎么能扯到谋反上头呢？
再说朕只是降旨叫你问一问，怎么连罪都定下了？杰叔在底下连连磕头：
这
鳌拜看着这位王爷的窝囊相，心中暗自好笑，觉得时候到了，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于是他把马蹄袖轻快的一甩，一撩袍脚跪下了，但是却昂着头说：皇上，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不尊当今皇上，与谋反没什么两样，此处分并无不当之处，奴才以为议政王所奏甚合中允。康熙昨天上了第一课， 武先生给他讲的开篇就是中庸。此刻康熙冷笑一声说，哼，把人处以极刑还说是中庸，你读的是哪家圣贤的书啊？朕倒想知道苏克萨哈与你有什么仇隙，定要除掉他。鳌拜稍一思忖，朗声说道，臣与苏克萨哈并无仇隙，只是秉公处置。哼，好一份忠心呐。鳌拜也不磕头，长跪在地，把双手一拱说，像苏克萨哈这等贼臣若不重重处置，将来臣下都要欺君罔上了。话音没落，只听啪的一声，康熙拍案而起，眼睛像要冒出火来似的，哼，欺君罔上的眼前何尝没有，朕看苏克萨哈倒是还有点规矩。鳌拜一听也火了，心想，今天你就是说破大天，说黑了日头，也得杀掉苏克萨哈，不然我这一跟头那就要栽到底了。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翻起马蹄袖，挥舞着拳头说，怎么，皇上莫非是说我欺君不成？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的逼近了御座。康熙看着他那凶相，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当值的侍卫孙殿臣也惊了一身冷汗，抢前一步挡在鳌拜与康熙之间。几乎是与此同时，郎沈也跳出来了。侍立在殿外的侍卫穆里马纳莫早就在外边听得明明白白的了，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各按腰刀一步跨进殿门。这时候跪在地上的杰叔看见了，他不认识他们，大喝一声，干什么，退下。穆里马笑着说，回王爷大人，乾清宫侍卫穆里马纳莫前来试驾。一边说一边不停步的向康熙走去。开始的时候啊，康熙见两名侍卫进来，心头先是一松，但是当他听说是穆里马的时候，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啊，冷汗立刻渗出来了。他断喝一声，要你们试什么驾，退下。杰叔也站起身来，铁青着脸说，你们是乾清宫的差，这里有你们什么事儿？出去。这皇上和议政王都发了话，穆里马和纳莫只好迟疑着站住，看鳌拜的示意行事。就在这时，只听殿外熊次履高声奏道，启奏皇上，侍卫魏东亭请见。一听说魏东亭来了，康熙不由来了精神，厉声吩咐道，进来。话音没落，魏东亭满头是汗的跨进殿门。穆里马一见魏东亭，这眼睛里就冒火，横身一挡，可是魏东亭却一闪身迅速的绕过去了。鳌拜回过身来打量一下这个小伙子，嘿嘿一笑说，哈哈哈，你见皇上有什么事啊？魏东亭好像没听见似的，根本就没理他，径直来到康熙面前，跪在地上说，皇上，这么晚了还不退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差奴才来看看。康熙一摆手说，啊，既然来了就先在这伺候着，待会儿一起回宫。这魏东亭答应一声，然后站起身来，这才对鳌拜说，回中堂话，奉两宫一旨前来伺候万岁爷。说完大大咧咧的从他身旁走过，径直站在康熙左边，双眼炯炯有神的扫视着殿内。这么一来康熙安心一点了，他本想借此机会诛斩鳌拜，但是一见穆里马纳莫竟然退到两侧赖着不肯出去，而且还都带着腰刀，心里思量了半天，终觉势单力孤，要是这时候动起手来成败难料。再看鳌拜， 仍然是一脸凶相，不由心中叹息一声，唉，只好先退一步了。这心里一冷静啊，话也说得流畅了，不必如此浮躁嘛。朕意苏克萨哈即使有罪，也不至于就凌迟处死啊。这一刻，鳌拜也迅速地对形势做了一番分析，眼前就在这里大动干戈杀掉康熙，那把握也不大。别说有个魏东亭，就是孙殿臣手下那几十名侍卫亲兵都在外头站着呢，如何能应付得了呢？况且殿外还站着索额图等一般武臣，他们岂能袖手旁观呢？掂量了半天，他左右瞧瞧，回答说，按律苏克萨哈是凌迟之罪，不过既然皇上体恤，那就免了吧，改为斩刑。康熙听鳌拜的话意有了缓和，暗暗舒了一口气，心说自己的安全问题看来是不大了，但是想到要杀苏克萨哈，却又断断不忍心，只是板着脸沉吟不语。站在一旁的杰叔是最知道底细的，他心里明白，如果不杀苏克萨哈，这么纠缠下去，说不定还要出大乱子呢。于是磕了个头说，皇上，依奴才愚见，就处以绞绝吧。康熙身子晃了一下，咬紧了牙根，仍然不说话。鳌拜冷笑了两声说，哈哈，瞧着皇上和殿下的脸面，那就便宜他一个全尸。说完也不跪拜，只是作了一揖，便说，奴才这就去监刑。回头对穆里马纳莫没好气的说，混账小子，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呢？还不跟我走。一跺脚带着穆里马和纳莫扬长而去。康熙看着鳌拜傲慢的身影，不由气得浑身发软呐。他起身刚想走，看见杰叔还跪在那儿没敢动，便慢慢走过去，冷冷地说，杰叔亲王，你抬起头来。杰叔抬起头来，惊恐地看着康熙，一见康熙那双眼睛，吓得他急忙低下了头，张着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康熙此时恨不得一脚踢死他，可是想了想，却长叹一声，摆摆手说，你跪安吧。看着杰叔远去的背影，康熙心中这个气愤呐，简直没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回合等于又让鳌拜占了上风。本来啊，康熙是想借苏克萨哈请手寝陵这件事儿做点文章，借机除掉鳌拜，所以才有他、苏麻那姑、魏东亭和太皇太后四个人找杰叔谈话的这件事儿。他想着，不管怎么说，杰叔是自己的本家叔叔啊，总不至于向着外人吧，比外人到底可靠一些，所以才把这个差事交给了他，想由他去问苏克萨哈。苏克萨哈一回答是受鳌拜的胁迫，这样呢就可以由杰叔来出面代章弹劾鳌拜，康熙再借机做点文章。虽说除不掉鳌拜吧，起码能夺了他的兵权，可以罢他的官。没想到就因为杰叔倒戈，致使事情又失败了，不仅没能怎么着鳌拜，反倒葬送了苏克萨哈。康熙心中是怒火上冒，可是想想又没法子。就这样一连几天，康熙的心里都特别的别扭。这一天睡了午觉，起来给太皇太后和太后请过安，他便按照老规矩 带了苏麻辣姑和魏东亭两个，乘小轿自神武门出来，悄悄往西直门内的索府上客。索府后宅便门有专门迎候康熙的仆人，这都是索额图家的家生子奴才。按说呀，他们年龄大了，早就告老退休了，但是为了这件差事啊，索额图又把他们重新启用了。几个便衣侍卫就住在这里帮助照应，所以不需惊动府里其他的人，就可直入后宅的内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后花园，足有十几亩地，几座高低不等的凉亭错落有致的散布在池水四周，中间有一座压水拱桥直通池心，从玲珑剔透的假山绕过去，再经一座曲折的石板桥就到书房了。五次友呢就住在这里专门为康熙授课。三个人来到桥上，就听到从书房里传来了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一缕缕幽香在这山亭水池中间飘荡，真使人有如走进了仙境一般。康熙停住了脚步，三个人站在桥上手扶栏杆静听琴音。这琴声时紧时慢，挑拨勾滑，时而使人觉得飘飘欲仙，有凌空成云之感，时而又让人觉得好像有什么压在心头排挤不出的郁闷，时而又使人感到如炸开闷笼般的轻松，反复咏叹余味无穷，但觉心中浊气一扫而空。魏东亭听了一阵子，忽然轻轻碰了一下康熙的衣袖，康熙回头看他，他正朝苏麻辣姑努努嘴呢。康熙见苏麻辣姑呆呆的若有所思，就低声问他，婉娘你在想什么呢？
听琴呗，有什么想头？
因为从来没见过苏麻辣姑这副表情这副模样，康熙倒觉得有点诧异。旁边的魏东亭却笑着说，龙儿不必问，这是诗经上有的，注脚也有，倒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姐姐你说是不是啊？苏麻辣姑一下子红了脸，哼，你不是好人，教唆主子打趣人，看我回去不告诉孙嬷嬷。武自由一听窗外有人嘁嘁叉叉的说笑，便停止了抚琴，站起身推开窗户笑着说，哎呦，怪不得呢，我说这琴声不大对劲儿呢，原来是有人在偷听啊，快请进来吧。康熙一脚踏进门来就问，哎，先生刚才奏的什么曲子啊？我竟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呢。武次友却笑着说，哎，什么好听的，音无哀乐，听者有心，弹者何意呢？好了，咱们这就开始上课。